哎，师兄们能听到吗？我们还是接着上次的这个两种望见来学习。就是前面说的是十番显见，下面是两种望见。为什么就是又开始说两种望见？就是为什么突然转到这个地方？就说是在第十番显见的时候呀，第十番显见的时候，最后一见，最后一番的时候，就是见见非见，显见离见，到这儿的时候说的那个，就是见见知是见，非是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说到这儿就算是十番显见说完了。哎，说完之后，这时候呀，这时候阿难就又给佛说，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这个因缘自然的这个地方呀，说和合说不和合的这个地方，我虽然听了，但是还是不是太明白。你现在又给我说这个见见知识见非是见呀，是重增迷闷，就说更迷茫了，更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哪个是真见，哪个是妄见，更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是什么样，就不知道这个了。所以这时候才祈请这个佛呀，祈请佛再来给他重新开示我等觉心明镜。哎，这是阿难的祈请，有这个原因才出来的二种妄见。就是，佛这时候回答的时候，为什么用二种妄见来回答呢？就说是这时候佛呀、啊、就呵斥阿难，呵斥阿难就是你呀、啊，就是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呀、啊，但是你是博闻强记，就是你虽然是多闻，虽然记忆也很好，但是呢，只知道多闻，不知道这个奢摩他威密关照，就是你不知道怎么修行。你不知道怎么修行，或者你不知道怎么用功，只知道在那地方，在那地方分别，这是见，那不是见，或者是他和物是物还是不是物，是心还是不是心，都在这地方分别，就是这些全是在义理上分别，全是在逻辑思维里面打转，根本和修行不相干。所以佛在这地方就呵斥他说是与什么他微密关照啊，心犹未了，就是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关照。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关照，为什么不知道什么是关照啊？因为不知道是妄，不知道是妄，那就当然不知道关照了。关照就是知道这是妄，知道这是妄，不跟着他跑，这就关照。这个《楞严经》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紧接着下来，佛开示的时候呀，就说到这个两种妄见，就是你既然不知道这个奢摩他威密关照，那我就跟你说，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妄，然后这时候佛就引出来了，一切众生轮回世间。就是一切众生轮回世间呢，它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两种妄见，就是同分妄见，一个就是别业妄见，一个是同分妄见。同分妄见就是这两个用词呀，用的也很巧妙，一个是别业，一个是同分。同分就是大家共同的这种认知，大家共同的这些认知，比如说是我们看，你们也能看到山河大地，大家都能看到山河大地。就因为大家都能看到山河大地，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山河大地是实有，这就是同分妄见，就是把这个东西当真了。因为大家同时把这个东西当真，不是说是你阿难一个人当真，也不是我一个人当真，是大家都把这个东西当真了，这就叫同分妄见。什么是别人妄见呢？别人妄见是在智商稍微有一点的差别，我把这个东西当真了，别人没把这个东西当真，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地方把这个东西当真了。比如说是我在这边明明这个没有灯光上不会显现出这个重影，但是因为我眼睛坏掉的原因，所以我在这地方看到的灯光是显现重影的。这就说是只有我在这看到这样的毛病了，别人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毛病，这就是所谓的别业妄见。就说是由这两种妄见引发的这个世界的众生的轮回，是当初发生当夜轮转。当初发生的意思呢，就是同分妄见。同方妄见就是当初法身，就是从这个妙明心中呀，所显现出无量无边的山河大地，就是这个，这就是同方妄见，所以叫当初法身。这我们就《楞严经》里面说，为什么叫清净本愿，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清净本愿，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这地方就是同分妄见，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山河大地，这就是同分妄见。那个当夜轮转呢，就是因为你不同的人呀，对这个东西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他的认知不同，所造作的不同，所以也这个感受的不同，就是造了什么业，所以改的什么果报，这就是别业。这样，所以所谓的这两种妄见，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其实就是由内而外，一网打尽什么呀？就说是，不管是大家认同的也好，不认同的也好，还是你只是你个人认同的也好，通通都是妄见，通通都是妄见。 就是佛是从这个角度来回答他，回答他就是你既然不知道生他为你关照，那我就跟你说说吧，就说是你不要认为你自己的身心，这个别业妄念就是自己的这个身心世界，自己的这一点点见解，你不要认为你自己的身心世界这一点点见解是妄见啊，不光是这个啊，连这个大众一块的认识，所有的这些大众一起认识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妄见，都是妄见，就是这一切你所能认知到的所能感知到的都是妄想之中，都是妄想之着，你知道这个是妄想之着了，好了，不要随这个妄想之着跑了，这就是圣母套飞机关照，你在这地方再没有什么求一个别的东西，不用去求一个别的东西，只是把这个妄想心歇下来，把这个妄见去除掉，把这个妄想之着去除掉，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地方会说到这个两种妄见。就我今天开这个的时候啊，就是本来好好的说到十法显见，十法显见为什么说白之后突然间转到这个两种妄见，后面又紧接着是四颗虚妄，就说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这其实是就说是佛在这地方引这个阿难来修行的时候，引阿难来入道的时候，就说是从根本上给他给他就说是指出问题，指出问题就是首先你的这见解是虚妄的，你的见解不认知不对，认知不对，你首先是认知不对，紧接着才出来所谓的这个四颗虚妄，四颗虚妄就是你的这个认知都不对，你所认知的这些东西，所谓的五蕴，所谓的六大，所谓的六入，所谓的十二处十八界，通通都是虚妄的，通通都是虚妄的。所以就说是前面所说的见与见缘，那么如果这地方我们所说的两种妄见是见的话，那后面所说的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统统都是见缘，那么见与见缘同时虚妄，同时了不可得，同时空花水月，同时空花水月，这就是说到你为什么说是阿难在这地方问见非见的时候，佛在这地方却在这回答两种妄见，就说是你在这地方我在跟你说什么见非见呀，你都不明白，你都不明白，你那都不明白，那就是你不会关照，不会关照，不会修行，不会在这地方把这个妄想破除掉，只在这地方分别明相，这就是阿难在这地方不清楚的原因。所以紧接着就是说到这个什么他微密关照，用这种思路来接引阿难，就是我是这么认识的，就是为什么前面说完十分显见，又紧接着说了空空妄见，这就是说了两种妄见，就是从这种思路或者这种角度来出发，这种角度来出发。那么上节课就说是别的事情把这个别业妄见呀、啊，别业妄见已经说过了，别业妄见这个其实呀、啊，就说是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别业妄见或者同妄见，刚开始的这些啊是不是太难？就说是经文的这个义理不是太难，或者词句不是太难。就是什么是别业妄见啊？别业妄见就是你眼睛坏掉了，眼睛坏掉了，开这个灯的时候有了重影了，只有你一个人开起来有重影，别人开起来没有重影。所以你然后就说是你既然开起来有重影，那你就你再来分别一下，你这个重影究竟是因为见有啊，还是有灯有，就是分析来分析去，你既不能说是见有，也不能说是灯有，为什么呀？它就是你眼睛坏掉了，你只管把眼睛治好就行了，你不能再不能去分析这个重影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这没完全没有意义，这就是妄想上更加妄想，本来就是你妄想生成的东西，但是呢你现在非要去分析这个妄想生成的东西是什么样，这有什么意义吗？这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这么打妄想呀，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你再不要分别它究竟是灯出来的还是由剑出来的，它本来就是你的这个健身啊，就是你的这个眼睛出了毛病了，眼睛出了毛病了，那你把毛病这个眼睛治好就可以了。就后面紧接着就做了一个，还是拿第二月来打了个比方，就是你开到天上的第二月啊，为什么要出现第二月啊？其实就是月影，其实就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重影，就是你眼睛捏着眼睛的时候啊，你开到天上有两个月呀。但是呢你在这两个月亮里面去分别哪个是真的月亮哪个是假的月亮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就真正的月亮只有一个，但是和你这个捏眼睛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你没办法在这你的这个重影的这个在这个重影的这个第二月里面你分别这个是体或者不是体，这些都通通没有任何意义。你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呀？唯一要做的是把你的眼睛扔开，把你的这个你捏眼睛的这个手啊撒掉，不要捏眼睛，天上自然而然的月亮就出来了。 自然而然的月亮就出来了。这就是用这个来用电月来比喻前面的重影，就是我们都是造作，我们在这地方求真心带妄想都是造作，都是造作，不明真心，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呀所做的种种全是有违法，全是造作。这个造作呢就是捏木，就是捏木，还要在这个造作里面去分析一个造作所成的这些东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真实还是还是这个虚坏不实。在这地方分别有意义吗？在这地方分别也没有意义，也没有意义。所以就是在这地方，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别业妄见，就是你只是一个人在这捏眼睛，但是呢大家没有捏眼睛，就你一个人捏眼睛，你一个人捏眼睛，那你看到的就和别人看到的不一样，看到的不一样。比如说是你一个人在这地方呀，在这地方融合里面生生灭灭，就是因为这个别业妄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妄见的原因，你看到这些有山和大地，你看到这些有日月星辰，你看到自己有身心世界，牢牢的执着于这个为究竟真实。哎，但是呢别人都没有捏眼睛，都看不到这些。为什么呀？若一人法真归远，十方世界悉皆消陨。十方世界都消陨了，还哪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还哪有身心世界，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但是就你在这地方捏木，就你在这地方造作，你认为有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你认为有这个身心世界，这就是所谓的就说是别业妄见，就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别人不这样。这就说的是用这个来说个说别业妄见。那个同分妄见呢，同分妄见就是打了个比方，同分妄见打了个比方，就是这个世界啊有好多好多地方，但是其中有两个国家离得很近，隔壁就是这个国家，隔壁就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们两个国家呢，两个国家所看到天上的天空是一样的，但是天空所显的像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国家显现的这些这个彗星啊，或者是双日啊，或者是双月啊，这种不祥的这种镜像，不祥的这种镜像，只有这一个国家的人能看到，就是这一波波的人能看到，另外一波波人看不到。为什么呀？这就是大家的见解不一样，大家的见解，或者就是有一波波人他不打妄想，有一波波人他共都打妄想。这个不打妄想的这些人呢、啊，不打妄想的这些人呢、啊，他就看不到这些不祥的境界。打妄想的这些人，还有自己妄见的这些人呢、啊，他就看到的这些不祥的境界，这些不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吧，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大家都住在这个娑婆世界，都认为这个娑婆世界是这个苦不堪言。为什么呀？因为众生我们都有这样的妄见，所以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这个苦不堪言的娑婆世界。但是呢，我们都虽然都是这样，但是我们里面也有一波波人。像这个圣者那样，像这个开悟的圣贤那样，他们不认为这是这个，他们没有这样的妄见呀，他们没有这样的妄见，那么他们就不认为这是一个苦不堪言的世界，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究竟是真实的世界，就是在他们的那里面啊，没有这些世界不世界而言，就没有这些事儿，没有这些事儿。所以说用这个来比喻来说，用这个比喻来说，什么叫？同分妄见，就是这一波波人能共同看到，另外一波波人不能共看不到，却看不到。这就说是比国正神所见一不比国正神所不见一不闻，就是他们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些事。这就说是这个大家共同的认知，就是有一波波人呀，大家共同的认知，这个认知呀都是虚妄。哎，这就是把这个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就是总体上打了两个，用了两种比喻来说了一下，用这两个比喻说完了之后呀，然后紧接着后面的这些事，就是所说的五经名词，五经以未如以此二时进退合名，就是我后面再这个佛呀又引申着把这个同分妄见和别业妄见更深入的说了一下，就是更深入的说是说来归根结底就是什么呀，归根结底就是不要认为同分妄见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地方的这种妄见，这不要认为这个别业妄见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地方打妄想，只有你一个人这地方的错误认知，不要是这样认为，也不要认为这个同分妄见就是大家一块的这个错误的认知，这叫这个同分妄见，不要这么死的认为，而是说是同分里面有别业，别业里面也有同分， 别业的美业合同嘛，就是说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是这个别业望见吧，你一个人是认为是这个你一个人的眼睛坏掉了，看到这个灯里面有这个重影。如果他的眼睛也坏掉了，他也看到这个灯里面也有重影。如果大部分的人的眼睛也坏掉了，那么大部分人看到的这个呀，就是重影，就是重影。这就是别业里面有同风，大家都这样，那就成了同风妄念了。那么同风里面也有别业，同风里面就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山河大地的石油，但是呢，你认为这个山河大地虽然石油，但是你所认为的山河大地的石油和他所认为的山河大地的石油也有微妙的差别，也有微妙的差别。就是这时候就所说的是进退合明，通过这个利比的方式啊，用同风来利比别业，用别业来利比同风，把这个同风妄念和别业妄念说的更透彻一点，但是后面的这个文字啊不好理解。我把这个贴的这个上次贴到这地方，我把这个贴上。上次贴到这地方，就是阿难，吾今为汝以此二事进退和明，就是以此二事，这二事说的是什么呀？就说是同风妄见和别业妄见。用这两个是进退和明说的，就说是我再给你就说是利比，把这个书是说的更清晰一点，引申说的更清晰一点。我把经解贴上来，就是阿难，我们现在以身影，身影就说是眼睛有病了看到的这个重影和灾相，灾相就是这一国的这个国家的众生看到的这个天气不祥的这个征兆，这就是灾相。用这两种事，也就是同风妄见和别业妄见这两种事来进一步说别业以利同风，退以同风以利别业，这就是所说的进退合明。进退合明，进是什么呢？用别业来说同风的事儿，用别业来说同风的事儿，就是别业就是认为你不光是你有这个妄见，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妄见，都是这样的妄见。退呢，就是以同风立别业，就是不要认为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妄念，就是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妄念的时候啊，也就证明你有这样的妄念，也就是退同风以立别业，把进退两种方式合起来，说明一切都是虚妄的，就不管你大家共同的认知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认知也好，但凡你们所有的认知，通通都是虚妄的，通通都是虚妄的，就是你但凡认一点一点东西为究竟真实，这都是虚妄的，这都是虚妄的。哎，这就是说是把这两种合起来说，这个一切都是虚妄的，就是这个见解是虚妄的，这个认知是虚妄的，还没有说到所认知的事，就是你的这个出发点就已经虚妄了，出发点就已经虚妄了。哎，这个从这个地方说，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两种妄见，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无始无明，就是无始无明，就是无始以来大家都是这样认识的，都有这样的毛病，都有这样的毛病，这就是说的就。说的就是一切虚妄，在这个无始无明的作用下，我们因为这个无始无明来分别以后产生的种种的事儿，那就是虚妄上更深虚妄，那些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所以说，这时候同风妄见和别业妄见说妄见的时候，就是说的是无始无明。所以说，无不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颠倒而成。妄想没有了，这个坏生也就没有了。假如坏妄生心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也就随之消失了。哎，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认为有这个色身呀，有这个五蕴身心，有这个世界，有这个山河大地，这都是我们的妄想的原因。就是山河大地，这就是坚固妄想呀，坚固妄想呀，就是太坚固了，妄想坚固，大家的妄想，不光是你的妄想坚固，是大家的妄想都坚固，坚固到一个程度，它就形成了山河大地，形成山河大地。这就是迷妄有虚空，一空一世界，就是因为这个迷妄，因为这个无明的原因，哎，把我们的妙有真空变成了白空，变成了白空。因为这个白空呀，所以才有鼓荡摩擦，然后形成的这个地水火风这个世界，通通就是这么就形成起来了。就是这一切都是妄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妄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把这个妄想打破掉，把这个妄想死透，那么这个世界当然也就消失了呀。当然也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老人在这地方说的，老人在有一个问答的地方就说是，你在这地方还认为有这个山河世界和山河大地，还认为有这个世界，那你就是妄想没有消除掉，妄想没有消除掉。因为真正妄想消除掉，肯定是一人法尘归元，十方世界消悉皆消运啊，怎么不会消运掉啊？怎么不会消运掉呀？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这就是说的这个 假如妄生妄坏妄生心没有了，这个妄见呀，这个两种妄见通通要没有的话，那么这虚妄的世界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随之消失。哎，这个有一个公案就说到这个天坛宗的两个僧人还是什么呀，就在这说，就说楞严经里面的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远，他就是他这个师父呢，哎，如果说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远，世界消远，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台山明明在这呢，你怎么没有消远掉呀？就拿这个话来问这个，拿这个话来问旁边的僧人，哎，这个旁边的僧人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这地方呀、啊，就是在人家那地方消永了，哎，这就是别业妄见，人家的那个妄见没有了，但是呢，你的妄见还有，所以你在这地方没有消永掉，在这地方没有消永掉，就是你还有妄见，当然要有天台山，当然要有天台山，如果你没有妄见了，那这个天台山也就消永掉了，也就消永掉了。阿难，如彼众生别业妄见，主灯光众所现缘影，虽现四境，终彼见者目身所成。目身所成，我把这个经解贴上来。神就是眼中之意，就是眼睛生病了，就一意在目空花乱坠的这个意，眼睛里面有了这样的病。这代的意思就是说是拿众生的别业妄见来说，有人看见灯光中现出缘影，这个缘影似乎是实有的景象，其实是眼中有意而成的坏相，是虚妄不实的。这里面眼中有欲比喻的是妄想执着，看见缘影比如说是真假作证，妄执妄取。这个我再接着往下贴吧。身既见老，非色所造，然见身者终无见究。终无见究，我把这个经解贴上。就是见是指能见之性，色即是色相，这里就是指的是这个灯啊，眼中有意而见不到五色缘影，是见性的光明被遮蔽而显现出来的成牢相。这个相是虚妄的，不是灯生出来的。如果眼睛没毛病，就不会看见这个缘影。虽然看见缘影是因为人的眼睛出了毛病导致的，但是这个人的能见之性始终不动不摇，不变不移，不会生出病来。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说，就说是阿难呀，就说是像这样呀、啊，众生的这个别业妄见，大家自己的各有的这种妄见呀、啊，就是这个看到这个灯光中有了这个现出这个重影，其实这个好像看起来是实有这样的一个外景，实有这样的外景，就是看起来好像那个原因是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呢，终彼见者目身所成。其实你所看的那些都是因为眼睛生病了，都是眼睛生病了。身既见老，身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是你这个见老非色所造。什么叫见老呀？哎，我们这个楞严经后面就是有说到一个，就是顿悟发牢，本来说是你看到的这个天虚空呀是清净本然的，但是呢有些人他突然眼睛不动，一直在这看着这个清净本然的天空，因为这个看着这个清净本然的天空，因为顿久了的原因，那么这时候天空就出现乱象，就是你这个见呀已经牢了，牢就是疲劳，你这个眼睛疲劳了，就出来了种种妄见，所以说是这个身啊，就是这个眼病啊，其实就是这个劳累之相，就是你在这明明瞪着眼睛看，那么这就是见老，这就是见老。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是由我们的这个色，由我们的这个灯影啊，并不是我们灯影生出来，并不是我们的灯生出来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重影啊，并不是灯生出来的。然见身者终无见究，但是呢，你如果真正的这个就说是了知这个见身者终无见究，就说是这个觉知这个见身的呀，这个是不能不动不摇的，这就是能见之性。这个见身者就是能见身的这个是不动不摇的，这个是不动不摇的，终无见究，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是没有任何毛病的，究竟是问题啊，就是错误，他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就他是不是任何不带一丝妄，不带一丝妄。 推测所说然见身者终无见究，就是能见之性，这个是没有，这个并不是说是由见劳而成，这个并不是见劳，就是这个是没有毛病的。例如今日一目观山河，国土及诸众生，皆是无始见病所成。看见缘影是眼睛有意造成的，同样你现在看见山河国土一切众生都是无始以来见病所成的虚幻之相，无有实体。就是你不光是看到刚才的那个重影啊，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山河国土一切众生都是无始以来的见病所成，那么这个见病就说的是无始无明，就说的是无始无明。这就是以这个别业妄见立同分妄见，这就是所谓的进退合宁，就是以别业妄见，你看到的这个眼睛有病了，哎，你看到的眼睛有病了，那你能看到山河大地，能看到这些山河大这个山河国土一切众生，这都是因为大家都有病才一块形成了这样的，这就是不光是你的眼睛有病，大家的眼睛都有病了，这就是一切众生的无始无明。见与见缘四现前进，缘我觉明，见所缘身，觉见即身，本觉明心，觉缘非身。这个读起来很不顺畅，这个读起来很不顺畅，就是这个里面解释起来稍微有点那个。见就说的是能见，就是见分，见缘就是所缘的这个境界，所缘的这个境界就是相分。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能见与所见似乎是现前的是个这个实有的景象，其实都是假的，是我们本有的觉明真心无明妄动的结果，无明妄动的结果。因为迷本原明，将本有无相之真如变成虚空四大的妄色，四大妄色升起以后，就把我们的真如变成了妄知妄见，妄见一生就有了能见和所见。四大妄色成为了所见境，如此一来就有了色相，所以一切这个境相都是妄见所缘之身，都不实有的。觉见即身，本觉明心，觉缘非身。虽然能见和所见皆是眼中之意，是虚妄不实的，但是我们本来的觉明真心，觉了诸缘，清净无染，不变不异，则非异也。这个读起来稍微有点绕，我们把它稍微捋一下，就是见与见缘似现前进，就是我们的这个妄见以及我们看到的种种的山河大地，这地方说的是这个见分和相分，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见分和相分呀，好像现前的这个真实境界一样，但是呢，这些真实境界啊，它根本不是真实的，现前境界，缘我觉明，见所缘身，觉见即身。哦，对对对，这个应该是这样，这个地方的这个我的这个理解啊，和我们的这个经解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我知道我们这个经解啊，这个经解上采用了这个大概是这个教光大师和这个后来的元音啊，后来的这个民国的时候元音法师，他们的解释和我们的经解的这个解释是同样的一个解释。但是长水子玄的那个解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更贴切一点。我是那么解释的，我把这个重新断句一下，重新拿过来说，见与见缘四前境界，缘我觉明，哎，到这地方就结束了，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所见到的，像这种种的现前境界，缘我觉明，本来是我妙明真心中所显现出来的，这就是缘我觉明。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教光大师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呀，就把这个觉明解释成了什么呀，就说是本觉之中妄生一明，这就说的是觉里面生出无明来了，觉明的觉里面生出无明来了。他还拿了后面的性觉必明，觉明为究这个话，哎，性觉必明，觉明为究，觉明为究，就是他拿这个话来解释这个地方，就是这地方呀，长水子谦是这么解释的，长水子谦就解释说是见与见缘现前境界，这一切境界呢，我们所能见到的和所见到的种种境界，这都是我们妙明真心中显现出来的，这就是说是缘我觉明，见所缘身，见 直见机身，哎，这紧接着就是另一代了，就是既正是因为我们所原见所原这个能见和所见都是有了妄，带了妄想，带了执着，带了这种妄见，因为带了妄见，所以这个觉见即生，觉见即生，就是我们的本觉啊变成了妄觉，本觉变成了妄觉，这就变成了这个演绎，这就变成了演绎，或者是这我们的见啊就变成了妄见，妄见，本觉明心，觉缘非生，本觉明心，觉缘非生，就是我们的本觉是妙明真心，这个地方是明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呢。你这个绝缘飞升，就是真正能了知一切的，这个不是演绎，真正能了知，就是我们的这个本觉啊，它是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的，它不会被这些这个妄见所污染，这就是绝缘飞升。这个地方啊，读起来稍微有些绕，稍微有些绕，这个解释起来也稍微不太好解释，不太好解释。但是它到最后落到这个地方啊，就说是落到这个地方就说是。你因为有了妄见，所以生出来了演绎。但是呢，我们的妙明真心却不随这些妄见跑，不随这些妄见跑。就是尽管有这些妄见，我们的妙明真心仍然是妙明真心，仍然是妙明真心。这就是觉缘非生，它不会被污染，它不会被污染。哎，这个地方可以这么解释，可以这么解释。后面的这一些啊都比较绕，到这个地方后面的这一代都这几代都比较绕，都比较绕。觉所觉生，觉非生中，此时渐渐云何复明见闻觉，觉闻之见，觉闻之见，把经解贴上来。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也是各有所解，就是各自的解释也是稍微有点点不一样。我们只要一觉，就是一领觉，晓得一切所觉，就是觉知到的一切妄想之处，也就是所有的事物都是我们眼中之意，空中之花是根本没有的，都是自己的妄想执着升起的假象，假象，心自然就不动了，心自然就不动了，也就是一切放下，不去胡思乱想了，就不会被疑所迷，故曰觉所觉生，觉非生中。哎，这就是把这个第一个觉说的是什么呀，就是领觉，第一个觉就是领觉，所觉生就是所觉，就是这些妄觉，知道这些妄，我们能察觉到这些诸妄，能察觉到这些妄想，那么就说是啊，这时候啊已经觉非生中了，觉非生中了，就是这时候的觉啊已经离开了妄，已经离开了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味在里面。后面的这个话呀，后面的这个其实可以单另放一段来重新解释，就是此时渐渐，此时渐渐。绝破坏相，见相不着相，见无所见，这才是真见，就是这才是此时渐渐，这个引用的就是前面所说的渐渐知时渐非时渐，就说的是那个话，就说的那个话，所以说就是在这地方解释为说是见相不着相，见无所见，这才是真见，这才是真见。本经云渐渐知时渐非时渐，就是说真正见性的人呀，在一切色相当中尽管见无所见，尽管见无所见，见性不是用眼睛见的，因为见性无性无相，怎么能用眼睛见呢？有所见，有能见，这个见就不是真见，而是妄见，这就不是真见，而是妄见。云何复明觉闻之见？就是你怎么能把真见，把它叫做这个觉闻之见呢？就是觉闻之见啊，这是本是一即明，分为六合合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见闻觉知修成。说这个的东西啊，说这个的时候呀、啊，这好像是第二月，这好像是第二月，就或者说是这是一个带忘了的见，带忘了的见经，带忘了的见经。但是这时候说到这个绝非生中，此时渐渐的时候，这说的是真见，或者这说的是最究竟的这个妙明真心，说的是这个。但是呢，我们后面说的见闻觉知的这个呀，这是所说的这个起了带了一点点妄，带了一点点妄，起了种种的妄见，是说的这个意思。哎，这个地方也不好解释。云何复明觉知见闻？因为凡夫迷真迷妄，执色身为我，才有了眼耳等六根之见闻觉知。能见之性岂能等同于六根之见闻觉知呢？能见之性虽然有见闻觉知的性能，但是不着于见闻觉知，是真见无所见，真觉无所觉，真闻无所闻，真知无所知。哎，这个解释也挺好的， 是，就是前面的这个呀，觉所觉身非觉身中，我们在这地方是这么解释的。其实还可以这么解释，就是能觉和所觉，也就是我们妄觉的这个能觉和所觉啊，这些通通都是病，通通都是演绎，通通都是演绎。但是呢，我们真正的那个真正的这个本觉不在这里面，不在能觉里面，也不在所觉里面，也不在所觉里面。哎，所以说这个地方是离开了能觉所觉的，离开了能觉所觉的，这才是真正的见经，这才是真正的见经，就是此时见见，此时见见。但是呢，你不能再把这个离开了能觉所觉的这个呀，再回过头来把它叫成所谓的见闻觉知，不能把它叫成这个。你叫成这个，就是有了见闻觉知，就有所见了，就有所见了。所以说是不能在这地方再回过头来把真见变成妄见，变成妄见。是故如今见我即汝并住世界十类众生，皆即见身，皆即见身，非见身者。我把这两段同时贴上了。这地方就说是佛对阿难说呀，所以你现在见到的佛和你自己以及世间的十类众生，都是你望见生成之后的幻影，而不是能见到幻影的自信，非见身者。这个地方是这么断句的，就说是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个一切的这个世界啊和一切的众生呀，这些都是因为妄见，都是因为妄见，就是你的见有毛病了，才看到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东西，非见身者。这地方就是这地方的解释呀，说是，但是这些通通都不是你的能见之性，能见之性，这个是这么解释的。我把下面的这个贴出来，待会重新这么分段一下，就是稍微有一点不同。比见真经，性非身者，故名不见。比见是指真见，真见是真经妙体，无形无相，见无所见，本性真实不虚，并非坏有，所以不同于颠倒妄见。以上是尽别业妄见立同分妄见，即以一人眼中有意而见缘影，这以别业妄见来比喻，来立证众生因为无始以来的颠倒妄见而同见身和大地，以此说明世界无自体、无自性、虚妄不实。这样子，我把这两句啊贴上，重新贴上来，重新把它断个句，可能这个意思稍微，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但是这样可能更好理解一点。把这个句号放在这里边。这样来说，就是是故如今见我及众生，并住世界十类众生，皆即见身，皆即见身。哎，到这地方就说来了，就是你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山河大地以及所有的十类众生呀，这一切都是你妄见，都是你妄见，都是你眼睛出了毛病了，都是你眼睛出了毛病了。哎，紧接着就说是非见身者，比见真经，就是，但是呢，这个离开了这些毛病的，就是，并不是这个见身的这个东西，这才是我们的真见，这才是我们的真见，就是离开了那个妄想的，离开了那些妄想执着的，这才是我们的真经，这才是我们的真经。这个真经呢，它是非身者，非身者，就并不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妄见，并不是我们的妄见，当然了，也不能把它称之为见闻觉知的见。不能称之为见闻觉知的见，因为它是离一切名相的，你不能把它称之为见闻觉知。如果把它称之为见闻觉知，那就又成妄见了，又成妄见了。就是这个地方是大概可以这么说，大概可以这么说，但是意思和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比见真经啊，要知道这个真见，就到这地方就说的是这个真见。到这地方就说的这个真见，就是前面十番显见最后一番说的见见之时见非是见的那个第一个见，就是真见。说到这个第二个见的时候，见见之时的时候，第二个见那就是妄见，妄见就是带了一丝妄的呢，我们就把它可以称之为见闻觉知，就可以称之为这个，可以称之为这个，因为有了这个妄见，所以才有了能所对立，才要看到这个有能看的，就有了所看的，就是有能见的，就有所见的，就有所见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二个见。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真见是离开了这个第二个妄见的，是离开了这个第二个妄见的，所以叫比见真经，比见真经，就是那个才是真正的见，那个才是真正的见。性非身者，这个真正的见呢，它不同于这些妄想执着，没有不带一丝丝的妄，不带一丝丝的妄，所以说故不明见，故不明见。 这个前面的这个就说是，这是用这个别业望见来推理，或者说是用别业望见的这个来立比同风望见，来立比同风望见，就是后面的这些啊，后面的这些不好把它顺过来，不好把它顺过来。但是呢，其实它的意思也很简单，其实它的意思也很简单，就是说的我们的妙明真心离一切妄想执着。就说这个，就是离一切妄想执着，这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不随一切妄想跑，不随一切妄想转，这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个妙明真心呢，尽管你起种种妄想，但是它都不会被妄想所污染，都不会被妄想所污染。这个地方就说是，这是真正的真见，这就是所谓的真见。就后面所说的我们的类比分析的这些种种的这个。所说的见经原名啊，这一些啊，这一丝丝啊，或者十万显见里面显出来的这个不动不摇的这些啊，这样都都通通带了一丝丝这个妄，带了一丝丝妄，这还不是真见，还不是真见，就是不是妙明真心，不是妙明真心。但是呢，他也绝不是月影，他也绝不是月影，就是他也不重视妄想执着，但是呢，也不重视妙明真心，也不重视妙明真心，因为他带了一丝丝妄。带了一丝妄，这时候可以用这个，可以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种概念，大概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佛性和阿赖耶识是什么呀？是真与妄的和合，真与妄的和合，因为它带了一丝丝妄了，所以它叫阿赖耶识，它不是佛性。但是呢，你能说这个阿赖耶识离开了佛性吗？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只管去除妄掉，把这个妄想去除掉，把这个妄想去除掉，这个阿赖耶识本来就是佛性，就只能是大概这么类比一下，这个地方呀，如果从教义上来说，这个就是比较绕，比较头疼，一会出来真见，一会出来妄见，就是哪个是真见，哪个是妄见。这个地方不好细分，因为这地方所说的妄见呀，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妄想执着啊，只不过是说是带了一丝无始无明，就是这么一点点差别，就是这么一点点差别。反正我觉得这一段不好讲，不好说，我下午开了一下午，还是觉得不太就特别绕，就是里面有好多词呀，这种断句啊也不一样，或者是那个意思呀也不好说。就是阿难，如彼众生同分妄见，利彼妄见，别业一人，把经解贴上来。这里就是退同分妄见，利彼别业妄见，就是阿难，一国众生同见不祥之相，这是同分妄见，不祥之相，虚妄不实，无有自体，以此利别业妄见，即一人因为眼睛有毛病而见缘影。和一国众生同见不祥之相一样，也是假象，并非实有。就说是呀、啊，你不管是说是一国众生所看到的这些相，还是说是你一个人所看到的这些相，其实这些啊都是假象，都不是实有的。这地方就是佛在这地方呀，来来回回就给大家说，就给阿难就说就这一个事儿，所以说是这地方来来回回说的次数太多了。其实就说是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和你所说的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希望的，大家能看到的这就是山河大地，大家共同能认可的，哎，这就是山河大地，你自己仅仅认可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这一点点身心世界啊，就这一点点，所以说是这两个东西啊，通通都是希望，就说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呢，用到这些词啊，确实是不好懂。一并目人同彼一国，彼见缘影，身妄所生，此众同分所见不祥，同业见中，障恶所起，俱是无始妄见所生。这里是进退合明，障恶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灾相，障力恶气。这段经文是说，一个人眼睛有毛病而看见的缘影，乃是意妄造成的，就是因为有了别业妄见。一国众生同见不祥之相，乃是该国众生共同造的恶业引起的，这就是同分妄见。无论用静的方式还是以 无论用进的方式以别业望见立同风望见，还是摆过来用退的方式以同风望见来立别业望见，其实都说明的就是一个事，一切相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虚妄不实的，都是无始以来的颠倒妄见所成的坏相，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个颠倒所成的坏相呢，这就有不同的差别，有不同的差别，哪一点的差别？就是不同的差别，就是说是共业改现身和大地，别业招来十二类身，就是大家共同的这个妄见呢，形成了我们大家所依靠的这个世界，这就是一报一报。但是呢，因为众生不同的业力，业力不同啊，所造的种种的业的不同。所以能生出十二种的众生，那么这众生有地狱众生，有恶鬼众生，有人道，有畜生，有修罗等等吧，这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业力所牵扰，所改造而成的，所改造而成的。就是不管是因为自己的业力所改造而成的，还是因为众生的共业所改现而成的，这些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哎，其实就说了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但是呢，进进退退，他就说得很绕，就说得很绕。进退合明，就说是我给你进，给你引申一下，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楚一点，或者是再退回来，就是用一来概括一切，再用一切来这个拆分到一里面，就这么给你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这就是进退合明。进退合明，进退就是说的什么叫进呀？用这个。别业妄见来说同风妄见，同风妄见是大家的事，就是用你一个人的事来解释大家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净。用退呢，就说是用大家都是这样的妄见来解释你一个人也有这样的妄见，这就是退，就是净退合明。明不合明，明的是什么事啊？明的是大家都在这里打妄想，就是明，就是合明这个事，这就叫净退合明。净退合明，这就是词句上的一点点，词句上的一点点。立阎浮提三千州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宾至十方住有漏国及众生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和合妄生和合妄死。就是以一个人眼中有意而见这个缘影和一国众生同见不祥之相，这两者的利比，我们阎浮提内的这个三千州四大海以及整个娑婆世界乃至十方一切有漏国土和众生，可以知道呀，就是用前面说的这个同风妄见和别业妄见一直类比到什么呀，一直类比到这个阎浮提世界三千州和四大海和整个娑婆世界和一切众生都是这样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一切啊，都是觉明无漏妙心所显现的妄相，都是从我们的觉明无漏妙心中所坏现出来的，坏现出来的。为什么是坏现呀？因为众生带了妄了，所以坏现出来了。如果众生没有妄呀，就希望归真了，那就也没有所显现的东西了，也没有所显现的东西。所以说，众生因无明妄动，认假作真，以虚妄的见与虚坏的见闻觉知为病源。执着见闻觉知所相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才起一切虚坏的境界，虚坏的景象。众生因为无始以来只欲生灭和合，迷于外境，着相追求造业受报，所以从无始生死中往受轮回，生死轮回之苦。这就说是更进一步利比，更进一步从那个刚才的那个同风妄见和别业妄见和同风妄见。更进一步利比南阎浮提甚至娑婆世界的一切的这个十方国土以及一切的众生，这一切通通都是什么呀？通通都是觉明无漏妙心中所显现出来的妄相，所显现出来的妄相。为什么能显现出这些妄相呢？就是因为众生源于见闻觉知这些虚妄的病，因为众生有了见闻觉知这样的妄病，以这样的妄病和合而妄生，与这样的这个见闻觉知色声香味触法互相杂合而成，是才有这个所谓的生死流转、生死轮转。哎，这就所说的这一切事，这一切都东西都通通都是虚妄相，通通都是我们觉明无漏妙心中所显出来的妄相而已，妄相而已。但是呢，大家都把这个虚妄生、虚妄死，在这地方把这个东西认为是真的，在这地方认假作真。还要分辨出来个这个生死是怎么来的，是和合而来还是非和合而来， 还要分辨这些东西是猜答了什么，没有猜答什么，这就是妄想生更生妄想，妄想生更生妄想。若能远离诸合合缘及不合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这是灭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境界提升。合合就是因缘，不合合就是自然，不合合就是自然，就是因缘，因与缘合合起来，就可以生出男女老少、饮食起居、高楼大厦等一切事件中的变化。一切事就见证了，这段经文就说是远离了和合的因缘以及不和合自然相，则能灭除一切生死之因。这样讲是不是自相矛盾，变成断灭空了呢？其实不然，就是排除两边，为的是显示出中道之意。讲本非因缘，本非自在，就是叫你不要执着因缘所生之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圆满菩提，正道不生不灭，正道不生不灭，非因缘非自在的佛性，回归清净本心，本觉常住。本觉就是众生本具的这个本觉智。众生虽然根本上是觉，根本是觉的，但因妄想执着，同时具有无明烦恼，所以必须通过修行得到始觉智，始觉和本觉才能破无明，断烦恼，开显本具之佛性。众生一旦成道，恢复这个本觉智慧，就永远不再迷了，所以叫本觉常住。本觉常住，哎，这前面就说是，若能远离诸合合缘即不合合，就是你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合合和不合合，大家认为的合合和不合合，就是妄想之主。你离开这个妄想，你离开这个妄见，则复灭除诸生死之因。既然生死是因为妄想合合而来，或者合合而生，合合而灭，那么你离开了这个妄想，那么这个生死的根子也就断掉了。也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生死是怎么来的呀？这就是倒推回去，倒推到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心，心缘是十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缘处，处缘是处缘爱，爱缘受，受缘取，取缘有缘生，生缘老死，哎，这就是生死的根本。那么倒推过去，把一切所谓的这个生死的根源是什么呢？生死的根源是有是因为有，是因为取，取是因为是，取是因为爱。等等，一直倒推上去的根源是什么呀？根源是无明，无明。那么你这时候远离无明，这个无明就是所谓的合合缘即不合合，即不合合，就是是这时候呀，带着意思是妄，带着这个妄见呢、啊，因为有了妄见，所以才把它起个名字，就是才有这样的合合和不合合这样的认知，合合和不合合这样的认知。如果能远离这个无明，那么当然生死的根本已经断掉了呀。生死的根本已经在这，生死的根本已经在这了，就是把生死已经灭除掉了，灭除掉了，这就是说灭除无明，则生死也灭，生死也灭掉，生死也灭掉。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前面说的若离诸合合缘即不合合，就说的是无明，就是大家都在这地方有这样的妄想，有这样的这个妄见，有这样的妄见，妄见生出来，妄见认为是合合的或者是不合合的，这些都是妄见，这些都是妄见。这个妄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无明的原因，就是无明的原因。所以说是若能远离诸合合不合合，就是说是远离无明，远离无明，或者是断除无明，断除无明。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然，本觉常住，就是真正断除无明了，这时候才能证得这个圆满菩提不生灭性。这个不生灭性呢，不是因为无明灭掉了而有的，是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并不是因为把无明灭掉，把生死的根本灭掉，才显现出来菩提这个圆满菩提不生灭性。就是这个不生灭性啊，和你灭不灭，灭不灭无明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什么呀？是清净本心，本觉常住，是本来如此，发如此的，发如此的。所以说，和你灭不灭无明有什么关系啊？也就是《心经》里面所说的“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和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没有关系。这就是菩提不生灭性和清净本心本觉常住，它本来就是如此的，本来就是如此的，只不过是这时候呀，大家回归本来了而已。回归本来就是没有在不在这个不再有这个不再有这个妄，不再带妄了，不再带这个妄见了，不再带这个妄见了，不再带妄见，那就是回归本源，那就是回归本源。阿难， 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而又未明，而犹未明，是觉缘，非和合，即不和合。哎，非和合，就前面说的这个呀，前面不是在这个十番显见里面有一番，第八番还是第几番，就把这个非因缘、非自然破掉了嘛？非因缘是从因的角度和缘的角度来破斥，自然是从这个自然体的角度来破斥，就是把这个因缘和自然都破掉了。但是呢，把这个破掉，但是你现在还不明白和合和不和合，和合和不和合，就是你还在这认为是和合而生、和合而灭，还有这样的认知，就是如是觉缘，非和合和不和合，就是如而犹未明，你还不明白，在这地方还不明白。前面讲十番显见的时候说这个见见。见见非见，显见离见，阿赖已经知道本觉妙明真心的性体是非因缘非自在的，但是他还没有了悟到真心绝代圆融，还在生灭里面打转。就是虽然认为已经明白了他是非因缘非自在的，但是他还有这种和合和不和合的这种认知，就是压下了一头啊，还又升起了另一头，把这个因缘和自然的这个给破除掉了，那么他又忘记出这个和合和不和合来，又这么去认识了，又这么去认识了。所以说，忘记真心为和合而升起的，所以佛不带他请问，就告诉他：你虽然悟到了本觉妙明真心的性体，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生。但你还是不明白人人本具的这个法觉性，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尽管生其相，尽管其妙用，但是不会改变，也不会污染，是当体清净的，非和合生，亦非不和合生，亦非不和合生，就说是你说和合，说不和合呀，这些都通通都是戏论，通通都是戏论，说不到那个地方去，说不到你的清净本体上去，说不到你的法人人具足的觉性法尔如是上去。说不到这地方，你不管怎么认知，这都是捏木，这都是捏木。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见解，这都是妄见，这都是妄见。所以说，你在这地方说和合，说不和合，说因缘，说自然，都不对，都不对。就是，只不过是经里面呢，就要用各种角度来破斥，就是用逻辑思维的角度，把你的这个和合不和合、因缘自然都要给你破掉。对，给你破掉。如果用简单的话语来说，就是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见解，这些都是妄见，这些都是妄见，这些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既是戏论，你在这说什么呀？你还何不打消掉你这个妄想执着？你把这个妄想执着打消掉了，打消掉了，打消掉还说什么和合不和合？还说什么因缘不因缘、自然不自然？就再也没有这回事了，再也没有这回事了。就是这是简单的来说，但是经里面就会就说是。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给你把整个都给你破掉，所以这个逻辑的后面的这个逻辑推理比较难，不是说他的那个意思比较难，是说他的那个逻辑推理的那个思维方式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你说这个和合不和合，既然他是戏论，那你就都说不对就行了，就是和合和不和合呀，这些想法通通都扔过去，通通都扔过去。什么说因缘啊，说自然性啊，都不是那回事，都不是那回事。就是你说不到他，你说不到他，既说不到他，那你还开口干什么呀？就你不必在这种任何一种思维角度里面去认知了。你离开这些角度吧，你离开这些思维角度吧，就离开他，就这么简单而已。但是呢，佛在这地方就是要从逻辑的角度让阿难来认识到这个事情。阿难，吾今复以前尘问汝，汝今犹以一切世间妄想和合助因缘性而自疑惑，正菩提心和合起着。哎，把经节贴上。佛对阿难说，一切世间的事事物物都是因为众生妄想执着、因缘和合而成的假象，所以你心中疑惑，所以你心中疑惑，认为所证的菩提心也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也是因缘和合而生的。现在在以前的这个沉浸问你几个问题，这就说是用前面的问题啊，紧接着来更深一步的问阿难，问阿难。下面就是佛与阿难的问答，这个破真心和合而生的这个妄计，什么是和合呢？什么是和合呢？古德云：和者如水，如水如和，杂而不分。和就是什么呀？在这里面呀，他这个思维里面，就是每次都用这种这个 说到很具体的这种让人就是很不适应，比如说他在破因缘的时候，从因的角度破了一遍，从缘的角度破了一遍，这个我们大家还可以理解到，就是说因和缘有时候还能理解，这个和两个我们就是只说是和这个意思可能大家明白，但是从来没想过把和这两个字分开来说，从来没想过这一回事，就是它这里面是分开来破的。什么是和的第一个和呢？第一个和就像相当是，打个很简单的比喻，牛奶和水和在一起了，和在一起了，你能分出来哪个是牛奶，哪个是水吗？你分不起来了，这就是杂而不分，这就叫和，这就是和，或者就叫和，或者就是和，就是和或者和。第二个和呢，就是说的是涵盖相投，你这个圆形的盒子呀，就有一个圆形的盖子，离开了这个圆形的盒子，你这个圆形的盖子就没用了，所以说这就不相离，不相离。哎，第一个就是杂而不分，第二个就是和而不离，这就是从两个角度来说，从两个角度来说。下面来破妄计就分两步了，先破真心不与前尘杂合，后破真心不与前尘如海盖河啊，这个听起来都很别扭，就是哪会有这么认识的呀，认为它和什么东西拆杂在一起了，或者说和什么东西合在一起了，从来就是说和就我们一说和，其实就和说的是同意思，和就说的是很简单，就说是拆杂在一起，或者拆合在一起，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它这地方啊就要细分开来给你破斥。则汝今者妙经见明，妙经见明，唯与明合，唯与爱合，唯与通合，唯与塞合，还是和前面说的那个一样，还是和十万显见里面破斥的那个是一样的，破斥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还是拿明爱通塞四个事来说这个见，妙经见，这个妙经见经，妙经见经。文文啊呢，如果真心是与因缘合而成的，那么你现在的这个妙明清净的见经到底是与明合，还是与爱合，还是与通合，还是与塞合？若与明合，则汝观明，当明现前何处杂见，见相可辨，杂合形象，若见若非见者，云何见明？若既见者，云何见见？杂就是杂合，杂而不分。如果见和明掺杂在一起，那么你应该细细的观察一下，当明现前的时候，这个光明明亮现前的时候，那么它什么地方和见掺合在一起呢？掺合在一起呢，就是它在什么地方掺合了明了，这掺合了见了。如果见与明合，其杂合之后的形象应该能够辨别出来，就是它拆合了之后啊，它就既不是明的样子，也不是见的样子，它应该是另一番样子。那么这个杂合以后的形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见与明合以后，假如明不是见，那么怎么能开到明呢？怎么能开到明呢？假如明是见，明既然已经成能见了，那么所见之明就没有了，又去哪里去见这个所见呢？这就说明明与和，这就说明见与明和是不成立的，见与明和是不成立的。这种说法大家能理解吧？就是他这种思辨呀，大家能理解吧？就是这个逻辑推理，大家能明白吧？能明白吧？就是其实是个很简，对，其实应该是个很简单的事，但是他这个词语说的确实一点点都不好，这个就是楞严经不如金刚经的这种意义，就是他这个润笔润的呀，文字太那个了，就是他用这种文字四六对仗的形式把这个真实的义理弄得掩盖起来，他那个意思说的很简单，但是文字说的却很复杂很绕，我觉得是这样。这就说是如果明与见合，这就逻辑推理，然后分析了一番，就是明和见不可能相合，不可能相合。他就是文字太绕，其实意思很简单，文字太绕。我觉得他的意思说的很简单，就是见不和明合嘛，见不和明合，就是你怎么说是见不和明合，也不能说他不合，就是他是两回事，你干嘛要非要牵扯到一起？就是不要打这个妄想了， 你说他合格不合格都是妄想，你不要打这个妄想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他非要通过这个逻辑思辨的形式给你把这个细细的给你牵扯，细细的给你掰扯清楚，掰扯清楚。但这种掰扯好像都不太是我们不太擅长，不太擅长。对，就是读起来优美，但是呢，他呢，就是因为他读起来优美啊，所以说这个《楞严经》啊，它并不是言辞古傲，它不古傲，但是呢，它就是太优美了，把它里面的精义遮盖了，把它的精义遮盖了。它的精义说的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润笔润的太优美了，所以把那个精义啊，让人读起来不明白，让人读起来不明白。见必圆满。必见圆满，何处何明？若明圆满，必不合不合见合。哎呀，这个真是读起来都不顺，读起来都很那个。再进一步说，假如见是圆满周遍的，其余与明合的地步，就是如果见是圆满周遍的，那肯定是没有明合的余地，没有明的余地，哪有明的余地？都是见，哪有和什么处和明合呢？就没有和明合的余地。若明圆满，那必不合见，不合。见合不合见合，如果明是圆满周遍的，也不应该与见合，也不应该与见合。见必一名，杂得失彼，姓名名字杂失名姓，合名非异，彼爱与通，即住群塞，亦复如是。就是见啊和名啊，必然是两回事儿，必然是两回事儿。杂才杂在一起呢，那么就互相失去了彼此，既不是见也不是明，这就叫猜杂，这就叫合，这才叫合。那么既然猜杂在一起，那么姓名名字呀，他们都把他们的本性他们的名字都统统都猜杂掉了，就是不知道哪个是见，不知道哪个是明，不知道哪个是见，不知道哪个是明，他们的这些名字呀，你这么叫也不合理，也不合理。所以说杂是名性，合名非异，杂是名性，就把这个名的特性呀也就丢失掉了，他们已经猜杂了见了。如果他们能合的话，他已经猜杂了别的东西了。猜杂了别的东西，你再把它叫做名，这呀就和名的义理不相关，就不能说它是名，就不能说它是名，就是说和名非义。彼爱与通，即住群塞，亦复如是。见与名性质不同，就是说两个猜杂合呀，就是必须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才能猜杂合在一起。如果两个相同的东西，哪有合不合这种说法？没有相同不合，没有这种合不合的说法。所以说是要想让它猜杂在一起，必须是两个不同的。比如说这个这个朱砂是红色的，那么和面粉是白色的。它拆在一起，哎，拆在一起的这个东西，你把它叫做究竟是叫做朱砂还是叫做面粉呀？你都不能叫了。这样一猜打之后呀，它既不是朱砂，也不是面粉。你叫它是朱砂的话，那就失去了朱砂的本意。朱砂应该是红色的呀，你这地方又是红又是白，你究竟是什么呀？大概就是这种意味，就是这种意味。就是说，见与名性质不同，二者杂合的话，则见再不见不再是见，就是你已经猜杂了名了，你怎么能再叫见呢？见应该有自己单独的特性，这才叫见。你猜杂了名，那就应该是叫另一个东西。所以说是见不为见，名不再为名，二者各失其性，他们自己所本有的特性就已经失掉了。如果是猜杂在一起，那么他们本有的特性就失掉了，那还怎么能够见到名呢？就是那你哪还有见的特点呀？哪还有名的特点？统统都没有了。见杂合则各失其性，可见见不与名合，见不与名合，就是见它一拆在一起啊，就是见也不是见，名也不是名了，那么就根本没办法见到这个名，见到这个名，那么这样就说是证明啊，我们这个见经是不与名合的，不与名合的，同理也不与爱塞通合，都和这些通通都不合合，通通都不合合。上面说的名爱通塞杂合不成立，下面就说的是见与明爱通塞如海盖合不成立。哎呀，这个真是太，这个地方反正就是拿这种分开的来说的呀，我们也不是这种，我们反正我觉得我们不是这种思路，我们不是这种思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当时的那个人是这种思路。复次阿难，又如今者妙境渐进，哎，这就是刚开始说的是杂合吧， 第二个又开始来分析驳斥这个和合，驳斥这个如海盖河的这种河，就是有汝见经者，妙境见经，位于明河，位于爱河，位于通河，位于塞河。佛问阿难，你现在的妙明见经，妙明清净的见经是于明河，还是于爱河，还是于通河，还是于塞河？若明河者，至于爱时明相里灭，此见既不与诸爱河，云何见爱？若见爱时不与爱河，与明河者，应非见明，既不见明，云何明河？了明非明，彼爱与通，即住群塞，亦复如是。哎，对对对，思路很清晰，就是因为他这个思路太清晰了，他这个思路太清晰了。就是我说的意思呀，其实就说是，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说的其实很简单，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和明和也不对，和爱和也不对，就是根本不是和明和的，也不是和明不和的，都不相干。但是呢，非要把这个事再掰开，再揉碎，什么是和，什么是和，就是还要分两面来说。就我们觉得我们不是这种思路。对你说的那个，就是说是与和也不对，不和也不对，这个意思更引申一步，就是别打这个妄想了，别打这个妄想了，不说和和与不和和这回事，别打那个妄想了。对，佛经文就是说的，他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说是说的比较细，我觉得他就是逻辑推理，这就是逻辑。他所后面所说的，我们那个说五明的时候说到英明呀，这就是英明的一部分，就是逻辑推理的一部分，他特别注重这个推理。就是意思能明白就行了，这个里面的推理啊，如果我就说的不清楚呀，大家自己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好了，或者说是我说的不清楚的地方上来指正。如果是与明和爱来的时候呢，明相已经灭掉了，渐进随明而灭，就是它如果和明合在一起，就像盒子和盖子两个合在一起，那么如果是黑爱来的时候，这个明相已经灭掉了，那么明相灭掉了，那就是盒子灭掉了，那么它的这个盖子也应该就没有了，也应该就没有了，这就说是见经随明而灭，这就叫是第二个合。这个见经因为不与爱合，所以怎么能见到爱呢？既然说你这个见经不与爱合，不与爱合，那你怎么能看到黑暗呢？既看不到黑暗，怎么知道黑暗来了呢？哎，所以说是他应该看不到黑暗。但实际上我们是见明来见明，爱来见面，爱来见爱。如果这个见爱之时，见经不与爱合，也就是说不合能见，合则不见。那么见经与明合时，就不应当见明。既然看不见明，怎么能说明合了之是明而不是爱呢？可见见与明合是不成立的。同理，见与爱塞通，这个爱通塞合也是不成立的。上面就是破了前程，这个与前程合，下面破非合合。哎，这个就是把合破来了。也不与明合，也不与爱合，也不与通合，也不与塞合，就不与明爱通塞合，不和他们合而成，这就是我们的见经，不与他们合而成，就这么简单，结论就这么简单，中间用的这个推理很绕，推理就是说是推理把你各个角度都堵死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有这样的毛病，如果那样的话有那样的毛病，如果另外那样的话又有另外的毛病，所有的可能性都说完了，证明这所有的可能性都是错的，那就证明你的这种认识是错的，它就是这种角度，这种思路。阿难白佛言，世尊，若思维此妙绝缘，于住缘成，即心念虑，非和合也。哎，说来和合，不刚把不和合破斥掉，阿难在这地方就认为那就是不和合吧，这就是两边颠倒，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真如佛性本自清净，既没有生也没有灭，本来如是，既不和合而生，也不是不和合而生，只有离开生灭，和合非和合两边才能见到。阿难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是听到佛说见与前程和合不成立，既然见与和前程和合不合，见与这个明爱通塞和合不成立，那么随转即认为这个明爱通塞和见是不和合的，说白他不说白和合不成立，那么他就认为又是不和合的。心念虑是指妄心妄念妄想。阿难对佛说，我想这个本具的妙绝之体与所缘的沉浸及妄念妄想 是非合法的吧？
非合法的。
佛言：如今又觉，如今又言觉非合合，无复问汝。此妙见经，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爱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又是拿这个来说，哎呀，我对他来说，你现在又说这个妙觉真心与前程非合合，那么我再问你，这个妙觉见经是不与明合，不与爱合相合，不与通相合，还是不与塞相合呢？若非明合，如果是不与明合，那么则见与明必有编派。哎，它就是两个事，两个东西，两个东西它肯定有明显的界限，所谓的编派就是界限，则见与明必有编派。如且地怪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再见再明，自合为派。哎，就说是这时候啊，就是既然他们两个不合，那你应该看一下哪个地方是见，哪个地方是明，他们应该有一道明显的界限，就说是这个东西是明，另外一个东西是见，这就叫有边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看一下哪个是明，哪个是见呀。如果在明的地方，再见再明，自合为派。如果你能看到明，那究竟这是明呢，还是见呢？你怎么来区分这个边界？大概是这种意思。如果这个见不与明合，那么见与明一定有界限。你仔细看看，何处是明，何处是见？见与明二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哪里？如果你能看到明显的界限，那你就证明看不到见，哎，看不到明。为什么呢？你能看到明，那不就是见与明，就是你能看到明，就说是他们之间不存在这个界限的问题啊。如果存在这个界限的话，你就看不到明。阿难，若明寂中必无见，就是明的这个边际里面啊，如果真正的没有见，则见不相及，这应该是见不相，则不相及，就说是明的里面，明的边际里面没有见，那么见肯定是到不到明的那一边，见到不到明的那一边，那就肯定开不到明了，开不到明了，自不知其明相所在，那肯定不知道明在哪地方了，派云何成？那么这个边际有云何而成呢？这比爱与通及助群灾亦复如是。他呢，如果见与明有界限，那么明这一边必然无见，这样明与见互不干涉，自然不知明相所在之处，连明相在哪都不知道，明见的界限怎么能成立呢？因此见与明非合合不成立，非合不成立，同理与爱通塞非合也不成立。就是你如果非合呀，非合就证明他们有界限的话，那你就看不到明，也不知道爱，也不知道通，也不知道三，肯定是这样的结果。又妙见经，非合合者，为非合合，为非合，非合合者，非为非明合，为非爱合，为非通合，为非塞合，就是又把另一个涵盖的这个意思啊，又破斥了一遍。上面说见与明爱通塞非合成立，这里说见与明爱通塞非合也成立，也不成立。这段经文是说，在这如果说这个妙觉见经与这个前程非合合，那么是与明非合，还是与爱非合，与通非合，还是与塞非合？就是这个如果是不看经文啊，不看经的这个文字，你根本就听都听不懂，就说了同一遍有啥意思？若非明合，则见与明性相乖角，如耳与明了不相处。哎，如果他们不是不和明合，不和明还该相投的话，那么见和明这个东西啊，就是互相乖角，互相乖角就是互相抵触，或者是风牛马不相及，风牛马不相及，就是就好比说是耳朵和光明一样，耳朵你能看到光明吗？耳朵看不到光明，就是了不相处，这就是非合。乖角即是乖离，如果说是见与明非合，那么这二者呀相互乖离，其乖其就如同耳朵与明相一样，风牛马不相及，因为耳朵只听到声音，不能见明相。 见且不知名相所在，云何争别，何非合理，彼爱即通，即住群三，亦复如是，亦复如是。哎，这就算是到这个说来了，到这地方就说来了，就是如果是见与名非合，那么连名相已在哪里也不知道，又怎么去甄别见与名合还是非合呢？可见见与名非合不成立，同理见与爱，见与通，见与塞，非合也不成立。综上所述，见与名爱通塞合合非合合都不成立。哎，这个就是说了一大堆，说了一大堆，就说了两个事，就是见与名爱通塞，它既不是合合，也不是非合合，既不是合合，也不是非合，就说了这么简单的两个事。就是为什么要说合合和非合呢？就认为啊，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妙明真心啊，它肯定是这个猜打了别的东西，再猜打了别的东西，或者是离开了猜打才有的。其实这种思路都不对。都不对，就是和别的东西没相干，别打这个妄想，就是别在这地方打妄想而已，别在这地方打妄想而已，离开这些妄想，离开这些妄想见，妄想执着，离开这些妄执妄见，离开这个就行了。你所说的和合和不和合，首先我们不是和合和不和合的思路，我们也不是因缘和自然的思路，有时候我们还能这个还会有，但是和合和不和合的这种思路我们可能不会有。就是我们不是这种见解，我们不是这种认知，这不知道为什么古印度的人会有这种这么明显的这种思辨的这种细微的这种思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因缘和自然这个更好理解一点，更好理解。哎，这就是两种根本，在这地方就说来了。其实说来说去啊，这两种根本啊，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妄想执着，都有这样，就是都有无始无明而已，都有无始无明而已。因为有了无始无明，后面才会说到所说的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才会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有了无明，所以后面的这一切通通都成了妄想，通通都成了虚妄的了。所以就说是四颗虚妄嘛，四颗虚妄。所以这就是两种根本在这地方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来了十番显见，把这个真心都给大家说来了，但是呢大家都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妄见，还有一点点无明，还带着一点点无明，这时候就说是不知道怎么摄入它为逆观观照，不知道怎么去行。所以这地方就说出这些妄来，说出这些虚妄来，只管去远离这些虚妄，把这个妄见消掉，把这个妄想执着消掉，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但是呢，经文说的就比较细微一点，比较细微一点。可以，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时间差不多到了。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这些，有哪些不太说的不太清晰，或者是说的不太对的，师兄们。有需要讨论的打字或者上麦，我先下麦。
好的，看看那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谢谢这个刘师兄啊，刘师兄辛苦了。